谢那个接下来团团契的姐妹带的诗歌。我们在今天来的时候，我们有两个朋友跟我们一起过来，在路上我们还唱了一首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上主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避难所。上个月我在这边证道的时候，刚好身体不舒服，也谢谢弟兄姐妹们，没有看清我。我也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也特别需要为我们的讲员、牧者、传道来祷告，因为基本上排这个传道的表是几个月以前排好的，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讲到的那一天身体会怎样。所以刚好那一天，上次我来讲到的时候，刚好那天上午就是不舒服，但是也很感谢神，能够顺利的把神的话能够讲完。其实回去的路上我又吐了一次，但是基本上，我太太说，怎么你坐在那边讲到的时候看不出来你是生病的人？是上帝怜悯我。所以作为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很需要为我们的牧者来祷告，让他们。不单单是他们的新身体，他们的心灵，也正是他们能够很平安的来传讲神的话语，这是我们会众的责任。牧者的责任是忠心的去传讲神的话语，会众的责任是听神的话语，同时也要为我们牧者来祷告。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我们在这里是来听你的话语，也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也为我们在这边服事的众牧师、传道弟兄来祷告，求主你恩待他们，不单单是祝福孩子，怜悯我，也更怜悯更多的不同的牧者，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的时候，他们需要主你的格外的看顾和保守，赐给他们身心灵的平安和健壮，听你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上一次大概是一个月以前讲的是出埃及记24章，24章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而这个立约有个很重要的仪式，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它是透过献祭，然后那个公羊的公牛的血洒在坛上面，又同时洒在百姓身上，所以基本上这一个画面非常的震撼。它的缘故在于上帝跟百姓立约，然后是用血做见证。所以上次讲到是讲到立约的凭据乃是这个牛的血，它更指向，我们又提到说它更指向今天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跟上帝有了一个新的亲密的关系。所以最后在24章的结束的时候讲到说，上帝要收纳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而上帝成为我们的神。今天我们也一样，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是同样的类似的关系。然后在这个立约之后呢，25章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上帝又开始进一步的启示摩西，说他要建一个会幕，建一个会幕要帮助以色列人来敬拜他。那如果你有圣经，大家可以打开圣经的出埃及记的25章，25章的一开始就提到说，上帝晓谕摩西说，你要让以色列人奉献礼物，他们奉献的这些金银铜等等要作为建造会幕的材料。很有意思，上帝难道没有东西吗？他需要以色列人甘心乐意的奉献，参与了这个会幕建造的这些过程当中。我觉得这跟教会的建造相当的类似。其实上帝不是充满万有的吗？他需要什么东西呢？他可以从天 叫做天降一个会幕下来，可是他却要从这些子民当中心甘乐意的奉献当中把这些材料建造起来。如果我们留意我们教会的建造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的类似。 OK，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的来谈。那今天的我们要重点是在看这个会幕的整个的建造是怎样子完成的。所以有两个很重要的背景，刚才提到了一个是出埃及记的24章，上帝跟摩西立约，这个是会幕整个建造的背景。如果没有24章上帝跟百姓立约，就不会有会幕，也就不会有会幕的敬拜。首先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有了这个关系基础之后，上帝就进一步的启示会幕要如何建造。同样的，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不成为上帝的子民，也就没有教会，也就不能够有教会的这个形体建立起来，成为敬拜上帝的子民。如果我们的罪没有被洗干净，我们没有经过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就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去敬拜上帝。这是同样的道理。也就是说，当我们跟上帝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整个会幕的敬拜。那另外一个背景是稍微远一点的，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是在出埃及记的20章，还记得十诫吗？十诫第一诫是讲到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第一诫。第二诫讲到说你们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跪拜他，侍奉他们，是不是？那这一个是25章的另外一个远的神学上的背景。那很奇怪，上帝在十诫里面讲到说你们不可塑造偶像去跪拜这些东西，可是到了25章要建造会幕，特别是在这一段25章这一段里面讲到说要建造一个法柜或者约柜，而约柜上面呢就有基路伯，就有施恩座。上帝不是说不可以塑造偶像吗？为什么又要建一个约柜？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神学的议题，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那么有了这两个的问题的聊，这个思考，我们进入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哦，原来圣经讲的很有意思。那在出埃及记的20章里面是讲的很严肃，不可为自己雕刻，哦，不可做上天下地的所有的摆物。上帝在25章开始，他又允许以色列人为他建造会幕来敬拜他。那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大的方向，上帝要让以色列人敬拜他，而敬拜他的时候又是一个不是说没有次序的，随心所欲的，我要今天这样的敬拜就好，我明天那样的敬拜要，上帝要启示他自己一个敬拜上帝的方式和敬拜上帝的场所，而这一个集中在会幕。所以会幕就代表了上帝启示他自己，显明他自己，抚救人。对于我们来讲，对于世上的人来讲，他们为什么要雕刻偶像？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在讲十诫的那一章里面，20章的时候，你还记得在人的内心深处里面，我们倾向于敬拜跪拜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东西，甚至我们会敬拜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自己的某种意识形态、某种主义。刚才国清弟兄说的某一种意识形态，某一种有色彩的人，我们会某一种东西认为是至高的和一个更加重要的。那但是上帝在会幕里面，他用看得见的形式 让我们，他其实是做一个规划，他要规划我们用合适的方式去敬拜上帝。上帝要让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感受得到的方式，这是按照神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上帝普救我们，他用可以看得见、看得见的方式启示他自己。那整个的重点在哪里呢？在第八节，他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敬拜上帝的原则是让我们如何认识真神，而这位真神他又要住在我们中间，他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经典，叫做真神启示人，而假神由人造。假神是人造的，而真神是启示他自己。人们会制造各种各样的假神，跪拜各种各样的偶像，无论是可以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内心之外的、之内的，这一些偶像它会蒙蔽我们的眼睛，但是真神是启示人的。所以今天的要读的这个经文里面会谈到会幕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约柜，而约柜代表了整个神的同在。从出埃及记的25章到27章，上帝跟摩西启示了整个会幕建造的不同的部分。我请那个管齐，你帮我换一个 PPT 好吗？因为很难用言语把它表述的清楚，讲的明白。看一张图就很简单，先看第一章。第一章就是整个会幕的结构，整个会幕的结构。那会幕最外的这一个部分叫做外院，然后进到里面就是会幕的部分了。然后入口地方有一个祭坛。这个是个祭坛，然后一个洗濯盆，进到这一个小的这个部分是圣所，而圣所里面呢，后面的部分叫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最重要的是约柜。那往下一遍就比较看的是个立体的图哈，立体的图里面这一个是整个会幕的建造，那摆的这个人呢，他要进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呢，他需要先经过献祭。献祭的目的是说，我们人是有罪的，我们需要经过献祭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洗濯盆代表一个洁净的礼仪，然后祭司才可以进入到圣所里面，会众只能到这个外院，只能在这个不能够到圣所里面，只能在这个外面的这个地方。那圣所里面呢，有你看有那个金灯台，有陈设饼的桌子等等，它这些有一些属灵的意义。今天我们不讲，接下来我们会有机会会讲这个专门讲会幕的一些属灵的意义。那这个圣所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叫至圣所，而至圣所更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代表神的同在的是约柜。好，那我们来看看约柜到底是怎样子的呢？经文跟我们讲。从第十节到第22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当中主要都是在讲这个约柜的建造。第十节说要用皂荚木做一个柜子，长2轴半，宽1轴半，高1轴半，然后外里外裹上金筋，四围镶上金牙边，然后要安上一个台的杠子。也就是说，这个是艺术家他们根据这个圣经的描述，他们一个画了一个这个图。这个施恩在这个柜子上面有个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2个基路伯，然后他们是用翅膀遮住整个的施恩座。在约柜里面呢，放的是2块法板，上帝跟摩西要立约的时候，那个法版就是十诫的内容。那如果 他没有别的其他的东西，除了那个亚伦发过芽的杖和那个玛拿之外，那主要是划板是神的话语，立约的这个证据凭据。那在这一个约柜当中，远远的乍看一下，你有什么感觉？首先，你第一个看到这个约柜的印象是什么？闪闪发光，因为全部是金子，里外都是金子。现在很少人用家里的那个碗，有没有用金碗的？你到中东有一些土豪啊，他们家里的那个餐具是金子的。那个我听说在迪拜有个酒店，有一个最高的一个什么套房啊，有人去那边旅游，他们发了一个攻略，他说你们一定要去吃那个地方吃一餐，因为那餐具全部是金子的。什么感觉？或者说你到了一个洗手卫生间里面，洗手间里面那个盆子都是金的，水龙头都是金的，你什么感觉？今天如果今天对于你来讲，你会感觉说这个太俗气了。那圣经其实不是要表达这个，圣经要表达的黄金，用金或者最纯的金，它要表达的是一个，它不是要表明我自己多有豪气多有钱，不是这个，它要表达的是神的荣耀。当你看到一个金，这个整个是纯金的时候，闪闪发光的时候，而且它是放在一个至圣所里面，至圣所里面是一个不大的空间，当你放在这一个至圣所里面，你看到这个黄金整个纯金的设计的时候，它要表达的第一个观念是上帝的荣耀。你了解这一点，你就不会注意说它的为什么材质讲得这么清楚，每一个里外都要包上黄金，包括施恩座都必须要黄金。他要讲到上帝关心他的荣耀，上帝盼望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不是上帝要扮演一个土豪的角色哈，大家千万不要误会。那为什么上帝关心他的荣耀呢？因为当上帝要把这个会幕设置在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他就是要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请我们回到第一张图，下一张图。整个会幕的建造，会幕是在以色列人安营的中间，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他们要安上不同的营寨，这些营寨是围绕着这个会幕而设立的。那他然后呢，如果你留意看这边画的不是很明显，有些烟，有些银柱跟火柱，那这个银柱跟火柱也是代表上帝的同在，所以上帝要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而这一个又回到了会幕的整个的目的，就是要人心生敬畏，对上帝有一个恰当的敬拜。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呢，经文的第八节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整个会幕的建造，请往下一步，整个会幕的建造，它要表明的是上帝要跟人同在，上帝要启示他自己，他抚救人们的需要，而且上帝需要按照上帝的方式去认识他。不是这一章，请回到上一章，看我下面。然后经文的这一个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的样式。好，我再为大家读四十节。这一章的最后，要谨慎做这些物件，多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圣经在强调整个会幕的建造，其实在整个谈到出埃及记讲到会幕的建造，不是谈一次，谈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山上上帝指示摩西要这么建，第二次是 摩西带领按照摩西吩咐以色列的那些弓箭要这样子箭这样子箭，所以圣出埃及是重复了两次，很特别。特别的地方在于上帝非常的留意要照着上帝的样式或者指示来建造所有的器具。上帝为什么那么关心？因为上帝非常的清楚人很容易失意的敬拜，或者人按照失意的自我的方式去敬拜的时候就变成了敬拜偶像。所以敬拜上帝一定要按照上帝指示的方式去敬拜他，如此敬拜他才能够蒙他的喜悦，这是总的原则。所以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方式就是要按照上帝所启示的方式，而我们的敬拜也是如此。亚伦有两个儿子，他被称为祭司，他在圣殿里面服侍，他会幕里面的圣所里面服侍，他没有按照上帝的方式献了还火，他就被击杀了。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个案，他成为警戒以色列人的例子。凡是教会里面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要按照上帝指示的方式去敬拜他。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也单单是如此。那另外一个部分，第三个部分我们要留意的是，在整个约柜的这个建造当中，从第10节到22节是在讲整个约柜的建造。在整个约柜的建造里面，其中最重要的部分重复的很多的，你们留意到，大家留意到是什么呢？除了外面的建造之外，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施恩座。我听到有人说到了施恩座重复了几次。施恩座是上帝这个外面的最上面的这个平板，它其实有点起伏，那是可以，它是设计成是一个座位。而这个施恩座的设计很重要，因为施恩座上帝坐在，表示说上帝的那个流那个座位是上帝坐在上面。好了，那就跟出埃及记二十章有一个对应，不可雕刻偶像。这里整个的约柜的设计有没有上帝的形象？是没有上帝的形象的。有两个天使的翅膀，基路伯用翅膀遮住了这个地方，而且还变得特别的隐秘，没有上帝的形象。可是上帝又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上帝跟他们同在，所以留的是一个空的座位，而这个座位又不是一般的座位，叫做施恩座。上帝要向我们施恩，而这一个就回应了十诫里面的内容。上帝不是一个具体的形象，而当我们人去一般的世人去跪拜那些偶像的时候，他们会用木头、用金银各种方式去雕刻一些偶像。你看的观世音和什么等等之类的那些假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可是我们的上帝，他没有，所以他用一个座位留在那个地方。但是重要的是下面的是，而这个座位的敬拜的这个座位上面呢，上帝坐在什么位置上面？下面是什么？是约柜。所以上帝坐的那个位置又很重要，坐的那个位置是个约柜，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好了，那更进一步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来当上帝来看我们，上帝跟我们建立关系的时候，他是在约柜之上，也就是说借着上帝跟我们立的约基础之上来跟我们确定跟我们的关系的，明白吗？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神学的和属灵的意义。今天上帝要施恩给我们，要见我们的面， 要跟我们会话的时候，他是在立约的基础之上。当年上帝跟以色列人会话，跟以色列人对话的时候，他是在这个十诫的这个立约的基础之上，还记得二十四章啊，立约的基础之上。今天上帝跟我们见面，跟我们会面，也是在这个立约的基础之上。上一次我们讲的，上帝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盟约里面跟我们建立关系的，或者施恩给我们的。那这一个就是约柜所讲的重要的内容。上帝要施恩，上帝要施恩，在经文的最后面讲到说，二十二节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他指的是摩西，又要从华贵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的事。上帝在施恩座上向大祭司，向摩西，向大祭司讲明他的心意和计划。所以上帝借着可见的约柜和特别的场所会幕来启示他自己。上帝如何向我们施恩呢？借着他的恩约，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自己所启示的，他跟我们的这种关系，上帝要跟我们说话。而整个的约柜和会幕，或者会幕，它代表着整个上帝启示自己的计划，他要施恩给我们。在旧约的时候，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借着会幕启示他自己，施恩给以色列民，他的子民。今天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好像当年以色列人生活在旷野当中的会幕来启示他自己。在马太福音一开始就引述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是不是很熟悉？就是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的第八节说，又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上帝这个他要称为以马内利，神要与我们同在。在过去上帝借着会幕跟以色列人同在，到了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借着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跟他的百姓同在。所以我们可以看下一个画面，我们就很清楚了。那整个的会幕的建造，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成为了我们一个新的一个的会幕。他是我们会幕，对于以色列来讲是亲近上帝一个可见的媒介，敬拜上帝的方式。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是我们敬拜上帝、靠近上帝的一个的媒介。会幕表明了上帝的同在，而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跟我们，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跟我们同在。而在约翰福音里面又提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父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因着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是太初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他也是好像旧约的那样的一个会幕在以色列人中间一样，今天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而在启示录里面，而在启示录里面就看到了另外一个画面，是将来的新天新地，正如启示录所说的二十一章的三到四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过来看一看。经文是这么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里面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很熟悉哦，神的帐幕在人间指的是什么？ 最初的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的，所以到启示录里面又回顾了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很熟悉的经文哈，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做他的神，神要擦去他们的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如此看来，从出埃及记的会幕，上帝借着会幕跟他同在，到了耶稣基督，他是以马内利的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与我们同在。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将来有一天上帝的会幕又继续的完全的跟我们同在。所以整个说在出埃及记里面它是一种雏形，我到耶稣基督里面是一种应验，我到了将来的新天新地是一个完全。我把这个画面把它给展示出来，我们看到上帝的整个的计划，救赎的计划是很非常的宏伟的。今天我们生活在哪里？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中间，在这个过渡的中间，历史会继续的往前走，直到新天新地耶稣基督的再来。因此我们看到上帝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他表达出一个重点，上帝要跟我们同在。正如出埃及记25章第8节所说的，上帝要住在他们中间。问题回到整个又回到施恩座，往上一页，回到施恩座里面的刚才重点大家说了，它是一个施恩座，是整个耶柜的重点。上帝跟我们同在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施恩给我们，他们要赐福给上帝，要赐福给我们。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就讲到说，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和伤痛，再也没有这些东西了。今天也一样，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要擦干我们的眼泪，他要赐福给我们，上帝要施恩给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应验会幕，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跟我们同在。上帝跟我们同在不再只是通过一个地方，通过会幕在旷野里面，今天耶稣基督的灵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同在。而这一个是我今天要讲的整个的重点。今天我们在世上会有一些不舒服，会有痛苦，会有压力，因为圣经已经讲明了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那说明今天我们在世上还有眼泪，还有伤痛。但是上帝要继续的施恩给我们，这个施恩要直到完全的地步。有一天神的子民要享受上帝完全的丰盛跟荣耀，要比起将来的荣耀，我们在地上所经过的这一切就算不得什么。耶柜所看见的黄金，所灿金灿灿的黄金所闪出的光芒，远远比不上将来更大的荣耀，更大的光芒。它只是一些的启示，一些的启发。如果我们期望在地上有一个更加自由、美好、安舒的国家来保护我们，然后我们发现我们地上的国家是不完全的，哪怕是美国，我们就要更加期待在天上的永恒的国度看顾和保护，上帝要施恩给我们。如果我们期待我们的儿女在地上能够享受一个自由的、没有约束辖制的教育，可是我们看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哪怕是在美国这么好的教育仍然是有问题的。我想你们华人的父母亲你们很清楚，甚至有一些父母亲不太愿意把孩子送去公立的学校，怕他们败坏他们的信仰。我们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今天国章他祷告的时候，他说到我们需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我们美国，我们也看见新闻里面看见这个族群在撕裂。 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不愿意让上帝做我们的王，我们个人要做王，我们个人要把自己的主义、自己的观念做我们的主，我们不愿意接受上帝来统管我们，因此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争取我们本不应该属于我们的权利。我个人是研究美国早期历史的，所以当他们要把一些李将军的雕像把它推走的时候，所以从历史学者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事情，你不觉得很荒诞吗？你做得到吗？而且你要把你的观念加在几百年以前的人的身上，这是个非常荒谬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你想一想，将来有一天又有人会有什么样的人来对你呢？用什么的标准来对你呢？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上帝的施恩却跟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我越研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越发现上帝非常的关注他的子民对他的敬拜，非常关注他的子民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果就这段经文来讲，我想有三点的，有三个方面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是有提醒的。其中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认识上帝是辅救我们的，是迁就我们的。我们每个人认识上帝都是有限的，可是上帝他愿意帮助我们的有限提升我们，聚焦在他的身上。有时候我们希望借助一个看得见的东西来敬拜上帝，上帝并不是全然的否定这件事情，因为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他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你猜猜，你想一想，2000年前耶稣的门徒跟耶稣一起吃住在一起，他们可以握住耶稣的手，他们可以跟耶稣拥抱，而耶稣是上帝，他们是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第二点，我们对于上帝关注他的荣耀，上帝非常的留意人们是怎样子敬拜他，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真的敬拜上帝的，而且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舒服、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感觉，乃是按照上帝所指示我们的样式去敬拜他。我曾经在国内牧会的时候，我负责教会的敬拜的部分，我会跟他们讲按照这个会幕怎么去敬拜上帝，可是我不够的时间去讲这些事情，将来如果有机会跟你们带领敬拜的小组同工们一起去分享。简单一点点，换回那个会幕的那个图，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讲，整个的会幕的整个的敬拜，其中的第一个部分，人进入上帝的殿要认罪，这是敬拜上帝的第一步，所以献这个赎罪祭，然后接着洗濯盆要清洁我们的心，然后在会幕当中还有很多，有金灯台，有陈设饼，还有香啊等，这些都是有一些的敬拜的含义在中间的。而整个敬拜最核心的部分是耶柜，是神的话语，所以整个敬拜的中心是神的话语，而神的话语不是要定我们的罪，是要施恩给我们，因为上帝是坐在施恩座上面。所以 这是整个敬拜的一个的朝向，是往上升的，往上走的。神的话语赐下来是为我们归荣耀给神的。在诗篇的100篇就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宴，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这诗篇讲到说如何敬拜上帝的一些的规划。所以会幕式的敬拜带着称谢、赞美、认罪、感谢，所以整个敬拜的核心都是神的话语。我想第三个更加重要的 我们可以应用的是，上帝要向我们施恩，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是一个恩典的领受者。而骄傲的人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不能够领受恩典，我们不能够领受恩惠，我们要靠自己的能力，或者我们被迫的说，我只需要部分的恩典，我们还是觉得我们自己能够做点什么。但是上帝向我们启示说，我们需要上帝全然的恩典，全部的恩典。在救赎的事情上面，我们不能够做什么，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教员子女都需要恩典，神的恩典。我跟周围跟你们一样，我们也面对同样的需要，我和你一样需要恩典。我们盼望神施恩给我们，祈求他的恩典跟怜悯。人来到会幕那里敬拜上帝，是人的本分，不是人的功劳，是人当尽的责任和义务。不过我又需要补充一点点，我害怕你们误会，认为我是传讲简单的恩典或者廉价恩典的传道人啊。美国有这样的传道人牧师，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也讲要背负十字架，要讲要认罪要悔改，简单的传讲而无需认罪，这不是我的本意。但是我们人需要神的恩典，但是我们需要对恩典有一个正确的感恩的回应。我们在领受上帝恩典的时候，我们需要对一个恩典有个正确的感恩的认识。但是对于罪人最难以接受的是恩典的本身，因为我们人很骄傲，我们人的天然的本性是抵挡恩典的，或者说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当作是我们自己的能力跟才干，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东西变成了我们的私货，我们不觉得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才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因此整个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的一开始就说到，上帝提到以色列人要感恩的自愿的为会幕建造奉献，甘心乐意的奉献，上帝就收下归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将自己奉献，上帝就收下，把你的奉献也把你自己收下归他，归耶稣基督。能记得吗？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你是那位荣耀的主，你又是那一位愿意谦卑的启示你自己，盼望能够认识你，正确的敬拜你的主。你又要与我们同在，借着耶稣基督你向我们施恩。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当我们面临这个国家这个社会面临撕裂，面临崩溃，面临人心的相悖冲突仇恨，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知道当我们去靠着我们自己去争去抢的时候，主啊，我们大已经大大远离了你，因为是我们的内心不愿意接受你的话语，不愿意接受你做我们的主，你做我们的王，我们不愿意接受你是我们的施恩者，你是我们的拯救者，你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有至高的主权，我们把它夺了过来。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在今天这一个分享当中，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更加认识到你是如何向我们施恩的，以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何等的盼望。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